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奥地利巡回讲真相活动拉开序幕。在720法轮功受迫害11年即将到来之际，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将在各大城市巡回，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向民众揭露11年来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同时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淳朴的奥地利人。2010年6月26日开始，第一站是位于凯恩滕州的首府和大学城克拉根福特。展位设在闹市区的广场上，吸引了很多在广场上散步、喝咖啡和购物的民众。学员用扩音器讲述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很多人在听到广播后，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深感震惊，纷纷来到信息台前，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一位正在写毕业论文的女大学生翻阅了《九评共产党》的德文版，连连感叹，这样真实的材料很难得到。克拉根福特的副市长给当天的信息日活动发来贺词，贺词中说，对人类自由的迫害和剥夺是一种最令人唾弃的犯罪，没有人能够强迫他人以自己一样的行为、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来生活。我也祝奥地利法轮大法学会有更大的动力和力量来做这些好事。
联合国特派专员质询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例。近期，联合国宗教与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年度报告，公布了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11月30日期间向各相关政府发出的质询函，同时也收录了截止2010年2月8日各国政府的答复和特派专员的评论。在2009年3月13日发出的致中国政府的信中，特派专员提请关注16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拘禁期间因被伤害而致死的案例。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这些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特派专员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法轮功学员。报告中提到的16名法轮功学员是胡艳荣、黄富军、熊正明、白鹤国、宗秀霞、宇宙、顾建敏、顾群、范德镇、刘全、吴新明、陈玉梅、钟振福、杨景芬、侯丽华、孙爱梅。自2001年以来，联合国特派专员对一些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严重案例进行收集，作为历年呈递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际惯例，中共对于联合国的质询必须作出回应，这些年度报告连同中共的回复随后都会按照程序转达各国政府。
匈牙利健康博览会上喜闻法轮功。 2010年6月26日，匈牙利法轮大法学会应匈牙利人道组织的邀请，在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南方向80公里的盖奇盖梅特市举办的民众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大法。匈牙利法轮功学员们在健康博览会上介绍了这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传统修炼功法，并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展台吸引了很多游客，他们第一次看见这五套功法。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舒缓祥和。不少人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很多游客来到展点前要真相资料，看真相图片，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并学练功法。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澳洲塑浆案再受各界关注。2010年6月28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以酷刑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及罗干一案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开庭，由多人组成的原告律师团在国际法原则上就为什么不能给予迫害元凶江泽民外交豁免权的问题进行了大约4小时的关键性庭辩。由于需要进一步立证，法官在结束聆讯之前请原告律师在1星期内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予对方政府律师7天的时间做出书面答复，由当天出庭的3位大法官共同做出最终的裁决。1999年7月20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盗用政府名义迫害法轮功，并动用一切国家机器作为喉舌，捏造事实，颠倒是非。澳洲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并为法轮功上访，在中国曾被非法监禁8个月，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和酷刑折磨。在澳洲政府和法轮功学员的共同努力下，她于2000年底被营救回澳洲。2004年9月15日，张翠英在澳洲纽省高等法院以酷刑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610办公室。由于原告被中共关押在北京拘留所期间，罗干曾亲自审问迫害他，而且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因此在2007年3月5日开庭时，原告向法庭提出增加被告罗干。纽省高等法院受理了此案并多次开庭审理。原告要求法院对被告缺席判决。该案在中共极力的干涉下经历种种曲折，2008年9月15日再次开庭。2个月后，纽省高等法院判决给予江泽民及610办公室外交豁免权。为了维护澳洲司法独立，原告合法上诉。2009年12月17日，纽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受理原告反对澳洲政府干预塑浆案的上诉，并决定将上诉的合法性和上诉本身的审理合在一起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法庭已默认上诉的合法性，并希望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人权律师、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发言人朱婉琪表示，澳洲塑浆案就是否给予江泽民豁免权开庭审理，受到中国大陆内部及国际人权律师的重视。全球塑浆律师小组对于今天江泽民到底是否具有豁免权，享有所谓国家主权豁免权，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今天的国家主权豁免严重违反国际刑事法罪行的前国家元首，没有给予他豁免权的空间。朱婉琪说， 先不说姜现在不具备国家元首的身份，他原本就是以党的首领、党的领导人附着在中国政府这个国家机器上所发动的一个违反中国宪法、中国法律、中国所签订的国际人权公约的灭绝性镇压。再说，从国际法上主权豁免原则来看，外国国家主权的豁免是对于国家主权行为予以豁免。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国际人士会认为江泽民610办公室那些帮助江泽民进行灭绝性镇压的人所从事的镇压是中国的主权行为。国家主权行为能够公然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宪法和国际人权公约吗？当然不行。所以无论从被告目前的身份及所犯罪行的本身来看，我们都看不出牛省高等法院有任何的法律基础或者为了实现司法正义来接受给予江泽民等豁免权的决定。
在看守所的奇迹。2003年，在甘肃省武威市看守所，关押着一个30多岁的毒贩，叫牛应忠。在押期间，他身患瘫痪病，活动需要他人搀扶架着。同监室非法关押着一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牛应忠明白真相后，有了要修炼的念头，就跟着法轮功学员学功。不几天，奇迹发生了，牛应忠不但病变部位有了感觉，还能站起来走动了。他激动地说，这么好的大法我得的太晚了，否则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一天早晨，看守所所长带着一大帮人查号，一进小院，看见牛应忠在小院里自己走动，一个个用惊讶的目光看着牛应忠。法医走上前问，牛应忠，你是吃什么药治好的？牛应忠回答说，我不是什么药治好的，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从今以后我就练法轮大法了。来查号的这帮人目光不约而同的都落在了在场的那位法轮功学员身上，谁也没有说出话来。临走时，法医说，像牛应忠这样的病都练好了，将来退休我也要练法轮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尼古拉的修炼故事。尼古拉是个法国小伙子，今年32岁，在一家法国公司做采购工作。他修炼法轮功已经快5年了。这个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年轻人，是如何走进法轮功的修炼？又是什么让他坚持不懈地修炼下去呢？ 2005年，尼古拉刚从外省来到巴黎，开始了新的工作。由于新的环境和工作的压力，他想寻求一种气功方法让自己平静。一天，他在卢森堡公园散步，看到了一群人在练功，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是法轮功。事隔不久，他碰到一个朋友，朋友告诉他，巴黎的舒蒙山公园有练法轮功的，非常好，你可以去学，而且是免费的。这句话引起了尼古拉的兴趣，他一直想寻找一种精神平和的功法。他很快找到了舒蒙山公园练功点。刚开始学练功的那两天，就感觉身体进入了那种完全放松的状态，感觉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震动。他想，这种感觉太好了。随后，他又得到了法文版的《法轮功》和《转法轮》两本书。他看完一遍《法轮功》，就觉得书中的世界观很有趣，与西方人看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先看自己有什么问题，向内找。这是他在别的地方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对他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此之前，他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信仰过天主教，但是里边没有向内找这一概念。他说，这对我来说是最基本的，如果没有这一概念，根本上就不可能存在思想上的改变，这是独特的东西。尼古拉回忆他当时的感触。接着他又读了《转法轮》，里边有更多的更详细的东西。自从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上也有了变化，以前每年冬天逃不掉的两次感冒再也没有犯过，遇到事情都留有一个缓冲的余地，不像以前那样陷在其中不能控制自己。修炼前，他是个悲观主义者，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事会发生在他的身上，而法轮功对很多事情都给出了解释，使他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了。在工作中，有个同事非常容易激动，总是提高嗓门说话，指责别人，把自身的紧张压力施加给别人。有一次，他的这种态度冲着我来了，尼古拉回忆说，一开始有点像开玩笑，我感到我们会上升到冲突的地步，但我意识到我可以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同事，而不是跟他一争高低。由于尼古拉的平静，同事的态度也变了，声调也降了下来，平和了许多，并试着和他一起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尼古拉的态度使同事的态度也变得很正面，而没有顺着情绪高声喊叫。当谈到什么使他坚持不懈的修炼时，尼古拉说，在大法中修炼彻底地改变了我对生命的认识。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不会停止修炼，因为我感到这是最高贵、最有价值的一件事。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中共对孕妇的残忍迫害，对妇女的关爱，特别是对怀孕妇女的关爱，是正常社会中最起码的社会品质，它体现的是全社会的人文关爱。就连中国的法律都规定，一般情况下，对孕妇不采用拘留、逮捕的强制措施，而是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宽松处置。可是，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中共没有丝毫的道德底线，他们无视所有的法律规定。 更为残忍的是，中共恶徒竟然利用妇女的身孕而对他们展开野蛮的折磨。河北邯郸市法轮功学员武俊芬2008年7月到娘家看望病危的父亲，却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当时他怀有四个多月的身孕，看守所不收留，派出所警察就伙同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不法人员强行把武俊芬拉到医院堕胎，把他手和脚铐上，强行灌药，打催胎针。堕胎十天后，又把他劫持到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河北迁安市杨团堡中学教师张丽琴是在课堂上被国保大队的警察绑架的。当时张丽琴已怀孕，被非法关押期间，一天张丽琴喝水后肚子疼得很厉害，然后下身开始流血，连流数日。610头目杨玉林恶狠狠地说，你怀孕我就能放你回去吗？没门，你是斗不过我的。说完大笑起来。恶人们还强迫张丽琴抱一袋沙子在院子里跑，跑完后再逼他用凉水给他们洗衣服。就这样，他被迫害的流产了。没有人性的恶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堕胎折磨的同时，还肆意的对他们侮辱。在河南孟州市，警察为了劳教法轮功学员耿菊英，给他强行打堕胎针。耿菊英在病床上疼痛难忍，几个男警却在现场观看，并淫笑着说，你不是漂亮吗？我们就是要看你堕胎。就这样，耿菊英在几个男警的眼皮底下做了人工流产，随后又被他们关进焦作室洗脑班。恶警们对那些就要临盆的孕妇也不放过，而且手段更加残忍。2001年3月，陕西汉中市汉台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带人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汉云。这时张汉云已经怀孕8个多月了，而且有生育指标。这伙恶棍强行把他押至汉中一市郊医院去堕胎。因腹内胎儿过大导致难产，他们将胎儿肢解后分块取出，残忍的手段令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法轮功学员郭文燕遭绑架被强制堕胎时，因胎儿大，医生怕出事故，恶人们就强迫他的家人签字。没想到孩子被流产下来时活着，还哭出了声，是个女孩。她的婆婆说，还活着呢，我们抱回去。然而医生听到孩子的哭声，就一把掐住了婴儿的脖子，活活的把孩子给掐死了。哪一个人不是母亲生养的？而这样的例子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1年的迫害中不胜枚举。面对这样的残忍迫害，我们还能保持沉默吗？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聪明反被聪明误。清代的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中记录了他平时所见所闻的很多奇异事，详细记述了因果轮回的事例，警示后人。以下是书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河间府有一个叫冯树南的人，有些文才，人也聪明，但他流落在京城十几年，一直不得志，在生活上他穷困潦倒，心里压抑苦闷。一次他到庙里去祈求神人能对他的命运给予启示与引导。那天夜里，他梦见有个神人对他说，你不要怨恨世道的艰难，个人的际遇，其实你这一生的命运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怨恨又有什么用？你上辈子喜欢以虚伪的言辞博得好名声，遇到难为之事，你明知道不可能办成，却极力怂恿他人去做；遇到恶人犯法，你明明知道他的罪行不可饶恕，却一再为他申辩，以使他人对你感激。你的这些做法使人把感谢都落在你身上，而把怨恨全归结到别人身上。你的机巧奸诈也太过分了，何况你所赞成怂恿的事，或者你极力为其申辩的人，都是处身在局外人的位置上，无论成功或失败，全由他人去承担利害。假如有某件事情稍稍触及你一点利益，你就唯恐躲闪不及，即使只消你举手之劳，便能救人于水火之势，你也会因怕麻烦而撒手不管。你这样凶险的居心，还需要都指出来吗？由此看来，别人对你看似亲近，视为疏远；形似关切，视为冷漠，也是理所当然的了。你自己想想，这是应该不应该？神明对一个人的要求，若是他偶然有一两件事做错了，还可以用其他的善行补偿，但如果一个人的心术坏了，那便视为天理律例所不容。你只能是努力去做好事，才是为自己积德福分啊。冯树南听后非常后悔，不久就得病死了。古语说，举头三尺有神灵，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哪怕是很微小的不正之念，神明都能窥见得很清楚。正视因果法则，遵循天理而为善，才是做人最重要的，也才会有好的际遇和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